追踪武汉病毒，报道疫情动态，敬请收听法拉盛之声武汉肺炎专题报道。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武汉肺炎专题节目，我是连琴。我们这个节目呢，在每周一、三、五都会为您带来当天疫情的信息更新以及一些相关见闻。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在今天节目开始时，首先快速为您带来今天疫情的更新情况。在我们的节目开播前，美国的武汉肺炎确诊人数至少有136万7638例，80787人死亡，256336人康复。纽约州确诊病例为345406例，26812人死亡，死亡率 7.76%。其中纽约市有184417例确诊，14694人死亡。纽约州长库莫在今天的疫情发布会上表示，截至周日，纽约州至少有161人死亡，其中112人在医院，49人在养老院，总人数比周六的207人略有下降。库莫说，我们看到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了正确的方向。如果你看一下每天的病例数量，大约是488例，这恰好是我们开始这种可怕的情况的起点。他说，5月10号的数据与3月19号的病例数相吻合，这个时间点刚好是纽约陷入冠状病毒的深渊之前。州长在会上说，我们有93例幼儿出现 COVID 的相关疾病，我们正在调查。库莫说，相关单位正在调查这些案例是否与儿童患武汉肺炎病毒的风险较小的说法相矛盾，以及医院应该注意什么。州长办公室表示，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三名纽约州的青少年死于可能与病毒有关的疾病。这三名死者为萨福克县的一名青少年，威彻斯特县的一名七岁儿童和纽约市的一名五岁儿童。厅长霍华德·扎克博士在一份声明中说，值得庆幸的是，大多数患有 COVID-19 的儿童只出现了轻微的症状，但在一些儿童中可能会出现危险的炎症综合症。库莫说，本周纽约正在进入病毒流行期间的新阶段，为期几个月的居家留守令将在周五到期。库莫表示，该州的一些地区将在禁令到期后开始重新开放。他强调，各地区只有在准备好后才会开放，并且必须具备足够的检测和追踪能力。疫情数据也必须显示出下降才能够重启经济。州长说，被允许重新开业企业必须采取一定的安全防范措施，尽到自己的责任。目前，纽约州有三个地区，手指湖区、南迪尔区和莫霍克河谷达到了周五重新开放的指标要求。他重申，重新开放的企业将分阶段进行，首先是建筑业、制造业、零售业、农业、林业和渔业。不过，从5月15号起，全州范围内将允许某些低风险企业和娱乐活动重新营业，包括园林绿化和园艺、室外低风险的娱乐活动，如网球、汽车自驾、电影院等。纽约州的一些地区预计将于本周五进入第一阶段的重新开放，但哈德逊河谷地区、纽约市和长岛地区不在其中。下一个需要关注的日期是6月6号。库莫说，每隔两周他就会重新审视一次，查看州内其他地区是否可以重新启动经济。纽约市市长白思豪今天表示，纽约市禁止大型集会的禁令和非必要企业的关闭令可能不会在6月前结束。市政府和州政府的数据都表明，该市在控制病毒爆发和减少传染方面取得了进展。白思豪认为，社交距离疏导和其他限制疫情爆发的努力正在产生影响。他指出，那些因病毒而住院的人数和检测呈阳性的人的比例都在下降。但市长表示，他和其他官员需要看到这一趋势持续下去，才能考虑重新开放。五月底、六月初是我们能够开始填补空白的时候。白思豪说，市府将恢复初级保健服务，关注高危险患者，并增加人员配置，强化1000多家社区医疗机构。此外， 纽约市的住院人数从69人降到55人，而全市范围内的检测阳性者比例也从5月8号以来的 17% 下降到 13%。 根据纽约警察局每日的疫情报告，周日有1261名穿制服人员患病，大约占该部门的 3.5%， 低于一个月前的 19.8%。 市长宣布暂停了一个多月的换边停车，将恢复一周，以便工人们可以清洁城市街道。街道清洁工作将于下周一重新开始，然后于5月25号暂停至少两周。从今天开始， Amtrak 要求乘客在车站、火车和高速公路公共汽车上的时候，将口罩或面罩戴在口鼻上，乘客必须自备防护用品。当乘客在指定区域用餐，或者乘客单独或与同伴坐在一对座位上，可以摘下口罩、面罩，小孩子可以免于此规定。根据美国航空的一份声明，纽约市 Amherst 医院的医护人员将获得美国航空和凯悦酒店的免费假期。超过4000名医生、护士和助手有资格免费获得在美国和加勒比海地区度假三晚的假期。我们再来看与疫情相关的一则国际趣闻。连木瓜都确诊，坦桑尼亚总统抨击进口试剂。据纽约时报报道，东非国家坦桑尼亚总统马古佛里表示，这些从国外进口的试剂有技术上的问题，但他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试剂来源的细节。马古弗里透露说，他要求安全部队对这些试剂的品质进行确认，他们随机取得几个非人类样本，包括来自木瓜、山羊和绵羊的样本，但标志人类的名字和年龄。这些样本被送到坦桑尼亚的实验室检测。有趣的是，马古弗里说，来自木瓜和山羊的检测结果呈现阳性，这代表有些被确诊的人实际上可能没有感染武汉肺炎病毒。接下来再为您介绍一款药膳，白果莲子鸡，它具有生津养阴、改善虚喘与咳嗽的功效。材料：鸡腿肉200克、莲子20克、枸杞15克、白果12克、西洋参18克。调味料：盐半小时。做法：鸡腿肉切块洗净，放入滚水中汆烫，去血水捞出，冲洗干净，沥干水分，药材均洗净备用。西洋参以外的药材放入锅中，加入七碗水及鸡腿肉煮开，改小火熬煮55分钟到软熟，再加入西洋参继续煮5分钟，最后加入调味料即可盛出。我们再来分享法轮功朋友讲述的大陆民众瘟疫中成念九字真言奉凶化吉的真实事例。中共病毒患者两日痊愈。2020年2月2号，武汉封城后，一位法轮功学员与武汉的一名同学联系，想问问那里的疫情。得知同学陪妻子就诊时，不幸被染上中共病毒，但是医院没有床位，让他在家里自行隔离。他家里还有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以及两位老人，情况非常危急。很早以前，这位法轮功学员曾给同学讲过法轮功真相，做了三退。他问他同学，九字真言你还记得吗？他能逢凶化吉。同学说忘了，他就再次把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告诉他，并嘱咐他不停地念，全家都念，一定会有转机的。2月4号，当再次与同学联系时，同学告诉他，今早醒来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一身轻。这次瘟疫中，法轮功学员还给大陆的民众不断打电话，叮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他们在念的时候可以产生正的能量。瘟疫造成太多的华人餐馆关门，甚至可能永久倒闭。然而一位年轻的华人却从老一辈那里继承了优良的中华传统文化，靠着聪慧的头脑，不仅给中国城的居民提供了他们习惯的中餐，还为保留下这些中餐馆做出了贡献。6年前，做了10年精算师的布鲁伦华人小伙子赵子轩转行开饭店，他和人合伙经营了一家中国饺子馆。这期间，他注意到饭店的食材浪费太大了，而社会上又有那么多的人吃不上饭， 三年前，他建立了一个食品加工公司，也是一个非盈利组织，重新思考食物组织，用饭店用不了的食材来加工食品，供给那些需要的人群。5月1号，重新思考开启了在华埠中华宫所的免费食物供应点，日供应量从瘟疫爆发前的每周8000到1万份，增长到了现在的每天15000份。作为中国人的后代，老人从小就教育我们不浪费粮食，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赵子轩是广东佛山人的后代，出生在纽约。他说，他正是利用奶奶和父母传下来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变废为宝。有些东西，比如鸡脖子、鸡爪子，还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对于其他文化的人群来说就是多余的东西，而我们却有独特的方法做成美味的食物。赵子轩说，重新思考曾经与脸书、谷歌、高盛等很多粥铺去供给需要的人群。不过在大瘟疫到来时，很多餐馆都停业了。赵子轩就给中国城的餐馆提供资金，让这些本来关门的企业把员工请回来，为重新思考组织加工食品。他目前和15家中国餐馆合作，雇佣的人从大流行前的25人增加到了75人。赵子轩认为，